今天非常高兴我们要跟大家一起，我想刚才我们唱那首诗歌的时候，我们就已经可以感受得到哈，我们在这里介绍的不是一个什么道理，不是一个什么样的学说啊，也不是一个宗教的传统，我们在这里告诉大家的是我们可以去体会，我们去感受，在这个地方有一个新的气氛，在这里有一个新的，有一个新的生命在我们的当中。所以亲爱的朋友，当你来到这里的时候，如果你的心是愿意试着敞开的，我们无论唱诗歌，我们无论有人在那里祷告啊，你把你的心尽量打开，你可以感受得到我们的主耶稣今天早晨他就在我们的当中。 Amen Amen， 主耶稣就在我们的中间哈。所以刚才我们无论唱这个自耶稣来到我，自耶稣来住在我心，或者是新的生命啊，我不知道你的感受怎么样，我们里面觉得真是喜乐，真是跳跃，我们得到的一个何等宝贵的生命，这是耶稣基督赐给我们的一个新生命。所以亲爱的朋友们，今天你来到这里啊，我们好多朋友把你带来，他们也为你们祷告，我们也为你们祷告。那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感觉得到真的是耶稣基督的爱在这里呼唤你们。今天你们能够来到这里，不是别的，是主耶稣在老早之前他就已经认识你，他就已经知道你，他今天就把你带到他的面前，他要来告诉你，耶稣要给你一个全新的生命，耶稣要把一个新的全新的你来赐给你。好，所以今天我们要来看的这个题目是何等宝贵的一个题目哈。那我想今天就是要给大家有一个机会，让耶稣基督的生命就在今天进到你的里面，让你从现在开始你可以过一个全新的生活。那朋友或者弟兄姊妹我们在座的大部分都是青壮年比较多哈，老年长的也有，但是不是很高的比例。我们可以回头想一想哈，从你有印象开始一直到现在，在你这个整个人生的过程的里头，就在你今生的所有的遭遇的里面，朋友们，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去思考一下，你对你的今生你觉得你满意吗？你觉得你十分满意吗？或者我告诉你，假如你有一个选择再来一次的机会，你会愿意再重新过一次你已经过的这个一生吗？我想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想想看，你真的觉得你很满意的，能不能举个手让我们看一下。哇，感谢主，有一位是谁？就是我们的王弟兄，感谢主，为他鼓掌啊！好，没关系，让我慢慢的到来哈。怎么样才叫做真的你很满意哈？等我讲完搞不好他的手就收一半了我们要讲到一个满意啊，你会对你的人生觉得很满意，你对你这个人很满意，你觉得你这个人活得很成功，你觉得你活得很舒坦，你觉得你活得非常的自在，而且你觉得你可以充分的发挥你的自己，而且没有限制。然后在你充分发挥你自己的时候呢，你又跟你旁边的人能够相处的非常的和谐，没有冲突，没有增进，没有伤害，没有冤屈，也没有误会，也没有痛苦。在你成长过程中，你跟你的家人都相处的非常好，你的父母都非常的疼你，好，非常觉得你是一个非常有乖乖的孩子，是一个彬彬有礼的孩子，是一个非常有教养的一个成长的非常非常这个让大家都很喜悦的一个孩子。那学校的里面老师也都说你很好啊，每一科考试的时候你都考到名列前茅，然后你跟你那个同样竞争考前三名的人，大家又能够做最好的朋友。亲爱的朋友们，容易不容易啊？啊，我讲到这里大概已经数百起数一半了哈。慢慢等你长大了，你跟你的同事中间也能相处得很愉快，然后你也可以得到一个很好的职位，而且你站在那个位置上大家都说嗯，这是你该得的，每一个人都从心里面很敬佩你，很接纳你，然后你也得到一份你很喜欢的薪水，待遇也是让你觉得很能够满你的意，没有埋没你的人才。然后你结了婚了，你跟你的太太也相处得非常的愉快，你们两个非常恩爱，你们中间几乎没有什么争执，虽然有意见，但是你们意见很快就能够化解，化解完了以后你们还能够更相爱，这个叫做满意的人生哈。我所定的满意人生，我描述给你听，我不知道你同意不同意哈。我认为一个满意的人生应该是这样哈。那再加上你有孩子了以后呢，你的孩子也教养得很好， 哎，他们很乖巧，他们很听话，他们很顺着你的，他们不发脾气，他们不背逆你，不跟你顶撞，他不惹你生气的，书也读得很好。长大了，他们也很正直，他们路也走得很正，没有走歪邪门歪道，他们的人生也走得非常的健康，他们身体也很好，他们的学业也很成功，他们的事业也跟你一样很顺畅。啊，亲爱的朋友们，这叫做满意的人生啊，这个叫做幸福的人生啊。啊，这个我想我也讲，你们也觉得这是天荒夜谈，哈哈，好像是一个桃花源的光景哈。这个叫做我们期望的人生，而我不知道你同意不同意，这是我希望一个圆满的人生是这样，你同意吗？嗯，应该是吧，对不对？然后你跟你同事也处得很愉快，跟你的家人处得很愉快，然后你的身体也很健康，从来没什么大病，小病没有关系，但是没有要命的大病，而且病来的时候呢，你心里面也平静，也里面也很妥帖，然后不畏惧也不怕，晚上也从来不失眠。慢慢慢慢，年纪大了，我在讲到年纪长一点的人的话，那他们更大的一个期望是什么呢？啊，不仅期望他自己的家庭很幸福，他期望他的儿女辈很幸福，他也希望他的孙子辈很幸福，然后他也希望他的身体虽然老了，但是他的里面却有一个更新的力量，像我们常常圣经里面讲的，如因返老还童啊，还要如鹰展翅上腾啊！而且越老的时候呢，不是越狡猾啊，越老它里面呢越有智慧，它越锐利，它越老啊，它里面的心啊越纯净，越老它对人生看得越透彻，那越老它对它的将来越有盼望。到了它再老下去的时候，它知道有一天它要走完的时候，它非常的踏实，知道说，我走完了以后，我知道到哪里去，我一点不担心。我的将来，我一点不忧虑，我走完人生路以后，我要去接着走什么样的路，他里头非常非常的有把握，里头非常非常的踏实。像圣经里面讲到的，有一些的老人家，他年纪老的时候，他还可以扶着杖头来敬拜神，当他人生走到最后一段路的时候，他躺在床上，他的全家的儿孙围绕在他的旁边，他把所有的遗言交代完了，一个一个为他们祝福，祝福完了以后，他把两条腿放在床上，然后腿一伸，气一吐，这个人走了。而且当他走的时候，全家的人围着他，没有一点点的忧伤，没有一点点的痛苦，也没有一点点的惧怕，因为他知道我们的这位长者他到哪里去了，因为在他生前的时候他就已经告诉我们，我们的人生不是只有今生，我们的人生是有永生的，我们的人生是有后段的，那个后段是 eternal， 没有止境的。而这个永生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不是等到他那一天断了气了以后才去发现，哦，原来永生是这样，哦，原来永远是那样，哦，不是到了那天他才突然发现，哦，有这么一个叫做永远的生命，有一个叫做永恒，哦，这个永恒原来是这样。不，在他还生的时候，他里面就非常非常的踏实，他清楚，他非常有把握，他知道什么叫做永生。所以当他活着的时候，他已经正在预备他的永生。亲爱的朋友们，这是我说的，你回过头来，如果你给我的答案是我对我的人生十分的满意，那你的回答，你的内容，你满意的内容就是我刚才所描述的这一切。我想我们的王弟兄不会把手完全缩回去哈，他真的也知道他的将来。我想在座的基督徒，在座的真正认识耶稣基督救恩的，他们的里面都可以有这样的把握告诉你说，我认识永生，我知道什么叫永生，而且我更告诉你一件的事情，我有永生。这是我们基督徒都可以告诉你的，每一个基督徒都可以告诉你的，我知道我的人生只有70岁80岁，再强壮90岁，再不得了100岁， 再不得了120岁已经绝版了。过了120岁我还是会结束我的人生。当我结束的那一刹那，我知道，我知道我到哪里去。哈哈，我里面那么有把握，我知道当我要走完人生的时候，不是到一个未知的世界，不是到一个我从来没有想过也从来没有体会到的，而且在人家想来是一个未知的，是一个恐惧的，是一个可怕的，是一个各家都有不同的说辞的一个永生，有的说是极乐世界，有的说是西天，有的说是地狱，有的说是天堂，有的说是极乐世界，有的说是七层地狱。亲爱的朋友们，我们对我们的来生，我们对我们的永远，我们的里头是不是那么样的有把握？我今天要告诉各位，你是有福的。当你来到这里的时候，你就已经知道耶稣基督今天就要告诉你，孩子，我把永生给了你，我已经把永生给你预备了，你可以来得到，你可以跟所有的神的儿女基督徒一样，就在今天你可以开始一个新的人生，一个永远的生命。那我们今天给大家看到的一个圣经里面的一个故事，这里面有一个故事，我请大家看一下，你们的讲义里头有一段的话，我请大家读一下，在我们的标题二，怎样成为一个全新的人呢？这里有一段的话，我们请大家陪我一起读好不好？我们一同来读。来，有一个法利赛人，好，谢谢各位。我想这个故事我们很快的把它解释一下。这里面圣经提到的这个人尼哥底母，按照圣经告诉我们，他是一个有一点年纪的一个以色列人中间的一个官。那你晓得以色列这个国家跟所有的人不同的，他们是一神论，他们只相信宇宙中有一位独一的主宰啊，他们所相信那位神也是今天我们在座的每一个基督徒我们共同的信仰。我们都知道那个是宇宙的主宰，创造宇宙的那位神。犹太人他们的祖先亚伯拉罕，他们的立国的祖宗亚伯拉罕，就像我们说的皇帝，黄种人的祖先皇帝一样，这一个人他跟这位独一的主宰中间有一个特别的关系，因为他认识这位独一的真神，所以这位真神跟他立了一个约，然后神说，我要做你这个百姓这一个种族的神，我要做你后代永永远远的神。所以亲爱的朋友们，一直到今天犹太人他们承认耶和华神是他们祖宗的神，是他们的神，所以他们全国的人都相信这位神，都相信这位神，所以他们也有圣经。在耶稣降生之前的整本旧约，我们的圣经里面的绝大部分是旧约部分，旧约圣经他们每一个人都有，他们非常的认识神，他们也认识神的话，他们也敬畏这位神。而这一位尼哥底母，他就在他们以色列人当中是做先生的，是做一个教师的，他在那个社会上他是一个非常有权势有地位的一个人，他圣经很熟，学问也很好，这个人的人品没有话讲，大家都非常尊敬他，他是一个成熟的智者，也是一个长者，那么他也是一个做官的人，所以他也是有权柄的人，那这个人的学问绝对不差的，他家里面也不是很贫穷的人，所以这个人从人的角度来看，我刚才这样的简单的描述他一圈呢，你大概可以体会一下，从人的角度来看，这样的人已经是一个怎么样，相当令人羡慕的一个人，对不对？从我们的眼光来讲，这个人是非常成功的一个人，非常成功的人。但是有一天你知道吗，当他听到耶稣的时候，有一天当他听到在他们国家里面发生的事，就是有一个人名字叫做耶稣，他是从拿撒勒这个小小的村庄里面出来的一个人，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一个小村庄，然后这个耶稣这个名字在那个时代是很普通的，就像我们讲的张三啊、李四啊、什么王二啊，这些名字很普通的啊，所以耶稣那个名字是很多人都叫耶稣的，所以要加上一个拿撒勒的耶稣，不然人家不知道是哪个耶稣，所以叫这个耶稣名字的人很普通，所以这个人来的时候呢，却在他们的当中产生了一个很大的震撼力。而这个震撼力是什么呢？是所有听到这个耶稣的人，他们都被这个人吸引， 然后他们都很不自觉的，他们都去跟他，他们就跟着这位耶稣走。然后呢，好多人跟着他呢，他在旷野的时候呢，他就开始教训他们。那个时候不像现在，你可以用麦克风啊。那个时候旷野里头完全靠人的声音啊，一句句五千个人、六千个人，甚至上万的人啊。那个时候你知道那个讲话要用很大的力量讲，对不对？可你知道耶稣常常来到旷野的时候，来了一堆的人，五千个人、七千个人、四千个人，经常的事啊。那么光是壮丁就这么多，再加上妇女孩子，那不得了的人啊，围绕在耶稣的旁边，耶稣就教训他们。他们发现到这个人不一样，什么不一样呢？这个人的里头有个东西是他们不认识的，这个人讲话很有权柄，他教训百姓的时候呢，百姓听到他的话，大家的心里面都十分的舒畅，而且觉得非常的妥帖，而听了这些话里面都觉得很对，非常的阿们，阿们就是是是，真的是这样。所以耶稣讲的每一句话他们都听得进去，都觉得对对啊，这个人教的跟我们以前的老师教的不一样，这个人教的话他讲的都很浅显的哈。你去看圣经里面耶稣的教训没有什么高深的道理，旧约里面讲的比较深的，跑到耶稣里嘴巴里面一讲，到天上的飞鸟、地上的花草啊、海里面的鱼、空中的鸟，耶稣都用这些你随便一摸就可以摸到的东西，耶稣讲的道都是最普通的道，每一个人都听得懂，孩子都听得懂。而耶稣不是都讲好话，有的时候耶稣一凶起来的时候，耶稣讲起重话来的时候，哇，那些被他说中的人呢、啊，每一个人的心都像一把刀刺到他的心里头，他想生气却气不出来，他只有一个态度，就是哇，你怎么那么厉害，你怎么一针见血就说中我的要害。耶稣常常责备那些在地上教导别人的人哈，那些自称为是教法师的教师，教育别人，你们该这样，你们该这样，按着圣经你要奉献，按着圣经你要孝顺，按着圣经你要做一个诚实的人，按着圣经啊，你要饶恕你的朋友哦，他们都会去教训别人。但是呢，有一天当他们也来到旁边听耶稣讲道的时候，耶稣的话锋忽然一转，直通通的对着这些人说，你们这些假冒为善的人啊，你们只洗净了杯盘的外面，里面却是装了污秽，你们就像那个粉饰的坟墓，把外面刷得很新，里面却是装了死人的骨头。哇，你知道那个话是很刺耳的话，对不对？但是那些人听到这些话，他按着他的肉身，他会气得跟咬牙切齿，但是呢，耶稣那句话像个大锤一样砰打在他的心坎里面，让他知道，我岂不就是这样吗？你们光教训别人要这样要那样，你们自己却一根指头都不动，你们光把难担的担子加在别人的身上，你们自己却什么都不做，只有一张嘴巴。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朋友们，耶稣基督的心是那么样的深深的知道我们每一个人的情形，所以当他的话一出去的时候呢，就像那个利剑一样唰刺到人的心里头，那些被他刺中的人真的是啊，又气又没有话讲。亲爱的朋友们，这是主耶稣基督。那么很多的时候呢，耶稣会做一些很特别的事情，常常人家在那里拥挤耶稣的时候啊，忽然之间耶稣停下来，耶稣回过头来，刚才谁摸了我啊？他那些门徒就跟他讲说，哎呀，主耶稣你说什么，你看那么多人拥挤你，光我们这十二个门徒做你保镖的就已经把你挤得让你路都没得走，你怎么还说谁摸你啊？这么多人在碰你，你还说谁摸你？亲爱的朋友们，当你走在人间，我在纽约过了三年了，挤那个 subway 你就知道那个痛苦哈，真的挤到最后你只能踮着脚这样子，到处都是人围挤你，你说谁碰你？哎，那天耶稣忽然之间回过头，他说谁碰了我啊？谁碰了我啊？旁边就说谁碰你啊？大家都在挤你，谁碰你啊？耶稣说不。这里有一个人不一样，这个有一个人他用信心的手他来碰我，他跟其他人碰我不一样，他是在信心的里面，他说我只要摸你的衣裳碎的一下，我的病就好了。果然不错，耶稣知道有这么一个人，耶稣回过头来就把那个女人给揪出来了。那个人恐惧战惊的跑到耶稣面前说，主啊，是我是我。那这个女人是什么呢？她的血漏，富人家长血漏就是 那个血一直流个不停的，那是一件非常痛苦的事。然后他长了这个病，长了这么多年，没有人可以医好他，没有人可以医好他。几年呢？啊？十几年？18年是吧？血肉病啊？好，没关系啊，几年不重要。他这么多年，他就是一直受这个病的痛苦。那一天，当他听到耶稣在这里走的时候，他里面产生了一个信心。他说：“今天我要来摸他，我相信这个人不一样，他是神的儿子，他里头有生命，他里头有权柄，因为他是从神来的。”所以那一天，这个女人就在那么多人拥挤中间的时候，她也摸不到耶稣。耶稣走路的时候穿着那个长的衣服，衣服后面有一个穗子，那个穗子拖在地上的时候被她看见了，她就把那个穗子轻轻就抓了一下。亲爱的朋友们，就在那样一抓的时候呢，耶稣说：“不，有一个力量从我身上出去。”朋友们，那是什么？神儿子的怜悯心肠。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来到地上，他虽然跟你我一样，他是一个肉身，他是一个人，但是他里面却是那位神的独生儿子，他是神来做人啊，他的里面是一个完完全全的神，他的外面跟你我都没有什么不同，他外面穿了一个拿撒勒人的一个犹太人的身体，但他里面却是完完全全的那位完全的神，他知道每一个人。他知道每一个人，所以在他四周所有围绕他的人，耶稣早就知道哪一个人是真的要来摸我的，哪一个人是带着痛苦的，哪一个人心里面受伤的，哪一个人患了血漏的，哪一个人里面有一个极深的捆绑的，耶稣一清二楚。亲爱的朋友们，今天也是这样，当你来到这里的时候，你坐在那里，我不认识你，旁边的人不认识你，没有一个人认识你，耶稣认识你。你坐在那里，耶稣知道你，你心里在想什么，耶稣知道你，你碰到什么样的遭遇，耶稣知道你，你受了什么样的委屈，耶稣知道你。亲爱的朋友们，就在今天，主耶稣知道你。如果你知道这位神是谁，这位是谁的话，你今天来听的不是我于某某讲什么道给你听，我们的道 nothing， 我们讲什么算不得什么。今天讲的，如果是我们今天所传的是一个活的耶稣，今天他要来遇见你，你要来遇见他。你如果用了你里面的信心，你说主耶稣这样的一位神，我要来碰你，我今天带着我的问题，我要来求你让我碰你一下。你知道那天当他这样碰耶稣一下的时候，忽然之间耶稣身上有个力量出去，那个力量是神的能力从他身上出去。耶稣说有个力量从我身上出去，把那个人叫来，女儿，你的信救了你。耶稣碰到好多好多这样的事情，好多好多这样的事情。一个爸爸把一个孩子带过来，这个孩子在殿间，在火里面躺，在水里面躺，啪一下，哪里有火就往火里面跳，哪里有水往水里面跳，然后啪一下就发作，然后就大喊大叫大哭大闹，谁都拿他没办法，几个人都拿他没办法啊！这个爸爸苦得个要命，找尽了所有的医生，没有人能够来救他。那天他听到耶稣了，他知道耶稣要过来了，他带着他的孩子到耶稣的门徒那里，先求门徒来帮助他，门徒拿他没办法，最后他只好直接去找到耶稣，耶稣的门徒也把这个人带到耶稣的面前。这个爸爸跪下来说：“主啊，你若能的话，求你救救我的孩子。”亲爱的朋友们，如果你有一个孩子他是犯了癫痫，或者你有一个孩子他是一个行动上，我知道有一些叫做好动儿，我碰到有一些人他的孩子就是好动儿。我认识一个朋友，他两个儿子都是好动儿，把这个父亲母亲折磨得简直不能活下去，光是一个好动你就受不了。我也试着想奉耶稣的名叫他安静，把他紧紧地抱在我的身上啊，数不到三他咕噜就溜掉了。哇，我再把他抓起来，再用点力量把他夹紧了，不到几，他不是往上真的往下冲，他刷一下他又跑掉了。哇，那个精力哦，你真是不知道从哪里来的，就光其中一个就这样，他两个都是这样，你知道那个爸爸妈妈怎么受得了。亲爱的朋友们啊，我们这些人真是软弱。那一天这个尼哥底母，他发现到他好像外面样样都还有，他也能教圣经，他也很有学问，他也很受人的尊重，他的也很虔诚的生活，但是他发现到他里面缺个东西，他里面缺个东西，他管理不了他自己，他里面没有力量，他想要做一些事情他做不来，有些事情他不想想，他不想做，他不想发的脾气他还是会发的。 他不想对人有一些不好的感觉，但那些感觉会来抓住他，让他对人还是越过不了，过不了关。看到那个人的时候，还是会觉得很不自在，觉得这个人伤了他，他没有办法从里面去真正的去饶恕他。亲爱的朋友们，我们人都是非常非常可怜。那一天那个尼哥底母，他就发现到他缺了个东西，在他的生命的里面，他缺个东西。但是他发现到主耶稣才30岁出头哎。而这个人怎么那么稳啊？这个人怎么那么平和啊？多少的人用话来刺激他，用各样的方法要陷害他，但是耶稣从来不被他们所刺激。耶稣一直都是平平稳稳的，不说话的时候他就是不说话，该他说话的时候他绝对讲得稳稳当当，清清楚楚，让人家无话可说。你要找他毛病，你一个也找不到。亲爱的朋友们，这位耶稣摆在尼哥底母面前的时候，尼哥底母发现到，这个生命是我没有的，他里头有个东西是我缺的，他身上有个能力是我不懂得的，他行的这些的神迹，为什么像长大麻风的到耶稣面前，耶稣一说我肯你洁净了吧，他讲完这句话，他的大麻风完全掉了，整个人恢复了正常啊！每一个人看的都稀奇，这是谁，这是谁，怎么他讲话那么有权柄。有一天在海上碰到风浪，耶稣起来讲一句话，住了吧，静了吧，风浪忽然之间止住了，哦，坐在他旁边的那些船上通通吓得不知道怎么说，这个人是谁呀？怎么他讲话连风都听他的？亲爱的朋友们，这是神的儿子耶稣基督来了。所以当尼哥底母碰到他的时候，尼哥底母说，耶稣啊，我怎么样才能够认识你所有的那个生命呢？我怎么样才能够进到你所进到的那个境界里面呢？耶稣告诉他，我告诉你，你如果不重生，你不会懂我的，你如果不重生，你没有办法看见我所在的那个国度里面，我是从神那里来的，神是在一个圣灵的境界的里面，你的肉眼看不见，你要用信心的眼睛来看。所以你如果不重生，你没有办法见到我所见到的那个国度，你没有办法了解我所活在的那个范围的里头。那尼哥底母，我请大家再读一下第三句，我们请大家一起读好不好？来，尼哥底母说，人已经老了，如何能重生呢？岂能再进母腹？啊，尼哥底母一想到，尼哥底母很希望他能够重新开始，他很希望他也能够有一个像耶稣这样的一个人生，他很羡慕耶稣那样的一个完全。他想，那我怎么办呢？那要重生，我怎么重生？耶稣说，你如果要懂得我，你必须重生。他说，那我怎么重生呢？我难道？我已经老了，我再进妈妈肚子里面再生一次吗？耶稣说，不，我说的重生不是叫你重新再活一遍，我说的重生是你要进到另外一个范围里头去，进到另外一个范围里面去，那个范围叫什么？叫做神的国，那叫这个从灵生的那个范围。那你怎么进去呢？耶稣说，从水和圣灵生的。亲爱的朋友们，什么叫做水？主耶稣那个时候来的时候，有一个人叫施洗约翰，他去传耶稣的国度要来，有一个国度要来，你们要悔改，因为你们现在所活的国不是那个要来的国度，你们现在所活的国叫做人的国度，叫做世界的国度，叫做今生的国度，那不是一个神的永远的国度。所以你们要预备你们的心，你们必须要悔改，你们要从你们现在的生活方式里面出来，你们要从你们现在的人生观念的里面你们要出来，你们要从你们现在的一个价值观的里面你们要出来，你们要准备进到另外一个国度里面去。所以他说，你们要悔改。那么怎么悔改呢？你们愿意悔改的，愿意准备进到这个国度的，你们到我这边来。约翰说，你们只要肯悔改，你到我这里来，我为你们施洗，把你放到水里面去，从水里面把你们拉上来，证明你们已经做了一个悔改的动作，你们愿意来接受一个新的国度。所以亲爱的朋友们，那个时代的水是讲到你来受洗，受洗的条件是我愿意接受这个新的国度，我不喜欢我原来活的这个生活，我不能容忍我原来活的这个范围的境界里，我要进到一个新的境界里去。所以我承认我以前活的不对，我承认我以前活的不是，我承认我以前活的不完全，我不要再继续留到这里，我要进到一个新的境界，这个叫做水悔改，我要重新，我要进到一个新的范围。那亲爱的朋友们，你光悔改还不行的，今天地上多少人悔改，从小到大我们不是悔改了几次，对不对？ 每一年我们都要重新立志，重新写新年新希望，有没有？都承认我过去错了，我过去不认真，我过去没有听话，我过去好多的地方我没有尽我的本分，所以我决定从现在开始，我要立志重新做人啊！我们从小立志不知道立了多少次，但是我们有没有真的改变过呢？有没有真的重新变成一个新的人呢？亲爱的朋友们，你光悔改不行的，还需要一个什么呢？圣灵。还需要一个什么呢？圣灵。今天早晨我要告诉各位，你有一颗心愿意悔改，圣灵要进到你的里面去，要帮助你，不是你自己用你的力量去悔改，而是圣灵把一个新的生命放在你的里面。当你接受了这个生命的时候，你整个生命改变了。亲爱的朋友们，这是主耶稣说的，你要从水和圣灵生啊，你要从水和圣灵生，你才能够看见我所看见的这个国度。好，那现在亲爱的朋友们，尼哥底母马上接着问了，怎么会有这样的事呢？我们现在再请大家再往下读一下第四段好不好，我们读一下第四段来。肉身生的，七七，好，主耶稣在这里很快的告诉他们说，尼哥底母，我不是要你重新到妈妈肚子再生一次，为什么呢？因为你从妈妈再生还是一个肉身，你知道我意思吧？所以你从妈妈重新生了还是这么一个身体，这个身体是在一个范围的里面，我现在要你重生的是在另外一个范围，叫做圣灵的范围的里头，所以你要在圣灵的里面重生，而不是在你的肉身的生命的里面重生。肉身生命里面你活得再好，你还是缺一个上面的生命。所以尼哥底母忽然就明白了，哦，原来耶稣讲的不是今生的事，是讲到另外一件事。但是什么叫做从圣灵生呢？他又不懂，他真的不懂什么叫圣灵生。所以主耶稣告诉他说，什么叫做圣灵生？耶稣用一个最简单的例子。亲爱的朋友们，我们的主耶稣讲道都是最平凡的，我刚才讲他都是讲身边发生的事。他说你懂风吧？你怎么知道现在风在这里呢？我们外面现在有没有刮风？大家回答我，有没有？没有。为什么没有？树没有动，窗户没有响，对不对啊？那如果现在外面的树哇朝着一个方向，然后窗子嘎嘎嘎嘎嘎嘎响，那你就知道现在怎么样，有风。我前一个月才从台湾回来，我碰到一个好大的台风啊！我的从小到大这个台风我印象算是最深的，晚上我都不大敢睡觉。为什么？我住在12楼上面，那个风啊，听说是16级的风啊，阵风16级，那是相当可怕的啊！一吹上来的时候我都怕，哇，这个玻璃再怎么厚我都怕它承受不住，我都怕它那个玻璃那个框框啊，撑不住，它啪一下冲出来的话，那我们晚上就不要睡觉了，整个晚上要跟风在那里抗拒了。你知道那个风的力量很可怕，又带着大雨往里面冲哈。那我也很怕，万一有个石头或者有个木头被风一吹开，邦当一下打破了玻璃的话，那你也要跟它抗争到一个晚上，对不对？那是很辛苦的事哈。风来的时候，风的本身你看不见，你也摸不着，但是它在的时候，它却是个 power。他在的时候他就是有个影响力，他四周东西被他吹得个东倒西歪，然后那个力量大到你抗拒不住。亲爱的朋友们，耶稣说圣灵生就是这样，当圣灵来的时候你不知道怎么回事，你从来看不见他，他就是临到你的，你也看不见圣灵是什么，但是风吹在你的身上的时候你知道，当圣灵的风哇吹到你的时候，你知道有一个能力临到你，让你承受不住，有个爱浇灌在你的身上让你受不了。我们做基督徒我们都知道，当我们被神的爱，我们忽然遇见到我们主耶稣的爱的时候，我们忽然看见到2000年前被钉在十字架上的耶稣，那一天圣灵来到我们的里面，忽然开了我们的眼睛，一下把耶稣活活的摆在我们的面前，哇，真的人啊，真的一个肉身的耶稣啊，带着血全身打得遍体鳞伤，带着荆棘的冠冕为我们被挂在那个木头上，挂在十字架上，他是为了谁呢？他的眼睛充满了忧伤，他在那里看着你，孩子啊，我所有的苦是为着你，我所有受的这些的痛苦是为着你，我今天死在十字架上是为着来救赎你。亲爱的朋友们，当我们被圣灵把这一幕景象 一下点在我们眼中的时候，你知道我们的里面那个感动啊，那个爱临到我们的时候，那个眼泪就止不住啊。像我这个人是从来不会哭的啊，我是一个铁石心肠的人，也是一个很内向的人，是很保守很拘谨的人，我是绝对不在人面前哭的，打死我都不会哭的哈。但是你知道吗，被圣灵碰一下的时候没办法，圣灵一碰到我们的时候，哇，放声大哭啊，真是哭得像个泪人一样啊，受不了那个神的爱。亲爱的弟兄姊妹们，圣灵，当圣灵临到你的时候，你没有办法抗拒的。当圣灵忽然之间运行在你身上的时候，你知道圣灵的爱正在你的生命里。啊，圣灵也像个光一样，平常我们都觉得我们蛮好的，我们都不觉得我们有什么不对，我们老觉得是别人亏欠我们，别人伤害我们，我们都觉得我们已经尽了我们的本分，我们已经尽了最大的力量把我们最好的呈现出来，你还能再强求什么呢？我就是这样的嘛。所以我们都觉得我们没有什么错，所以我们如果跟人中间有什么冲突，我们都把箭头指头都指着别人，都觉得是他不对，是你惹我，是你说的不对，是你做这件事情太过分，你伤害到我。但是弟兄姊妹们，我们从来不会想到我们有什么问题，我们不会看到我们自己。但是很稀奇的，圣灵当他临到你的时候，圣经告诉我们，当圣灵来的时候，我们就一下我们就要开始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你有没有被圣灵光照过？当圣灵的光临到你的时候，你会发现到那个刺痛，你知道吗？亲爱的朋友们，耶稣基督临到我们的时候，绝对不是一件可怕的事，他叫做爱，他叫做爱，他的爱的里面呢，他是恨恶罪，他不是恨我们这个人啊，耶稣是爱我们这个人，但是我们这个人身上被罪伤害的地方是他要救我们的地方，他恨恶那个伤害我们的那个罪。所以你知道，当主耶稣那个爱，那个圣洁的光临到我们的时候，他是烫到我们的那个罪的身上，让我们那个罪被点出来，让我们里面那个污秽败坏肮脏，里面那个不正直，里面那个没有恩典不良善的那个点被耶稣一下点出来了啊，亲爱的朋友们啊，你知道当主耶稣用他那个圣洁的眼光，用他那个慈爱的眼光，用他那个柔细的眼光来看你的时候，你受不了，你受不了，你在他的面前你只能做一件事，主啊，赦免我，我原来是这样的一个人。你在他的面前放声大哭认罪啊，朋友们，这叫耶稣的爱，圣灵临到我们，圣灵临到我们。有的时候我们身体觉得非常非常的疲倦，像我以前有一段的时间很累很累，上班很累，还要服侍，哇，简直是体力快吃不消了，真的快吃不消了啊！不论是骑着摩托车或者开车的时候，我们会习惯的，我们会用祷告跟主耶稣交通，我们会把我们的需要跟主讲，把我们的软弱告诉主。当我们正在跟主讲我们的软弱的时候，你知道吗？啊，就在你跟主说到一半的时候，你就忽然觉得有一个力量从天上，像个雨一样的，一下子降在你的身上。哇，你一下被一个力量充满，从你的罪里头有个力量往上冲啊，哇，那个喜乐的力量，那个神爱我们的那个爱啊，像一个泉源从我们的里面一直往上冲，一直往上冲，哇，你就开始被神的喜乐充满，你就被神的爱高抹，你就被神的那个能力充满，被那个力量把你提升起来，哇，你就开始赞美了，你真的忍不住哈，那个时候真的是忍不住大声的赞美，唱歌的赞美，你知道神多爱我们，像我们这样软弱的人，这么不值的人，神用那样的爱来爱我们。所以当我们被这样的爱充满的时候，你发现到你所有的疲倦，你所有的疲乏软弱通通掉，不知道怎么掉的。弟兄姊妹们，圣灵像一阵风，风随着自己的意识吹，你听见风的响声，你却不知道它从哪里来，你也不知道它往哪里去。亲爱的弟兄姊妹们，当我们被神的爱遇见的时候，我们知道神的爱在我们身上，可是神不会用24小时让你一直被这样充满，你还要做事的，你还有正常生活要活的。所以当你在忙的时候，当你在做事情的时候，神不会这样的莫名其妙的临到你。我们的神都是在我们最需要他的时候，最适当的时候他来临到我们。当他一临到我们的时候，我们知道，我们真知道，这个叫做从灵生。亲爱的朋友们，如果你从来没有体会到这样的爱，今天主耶稣告诉你他要这样临到你，今天他就要临到你，今天他就要让你体会到他爱你的那个爱。好，那尼哥底母接着就问了， 我想我们要赶快看一下下面有一个问题哈，尼哥底母又问他了，我们一起读来。尼哥底母问他说，怎能有这事呢？摩西在旷野，哦，你知道主耶稣在这里讲了一段的话，这是他们很熟悉的。他们以色列百姓有一个历史哈，他们从埃及到现在的以色列地区的时候，他们经过中间一段路叫旷野，在那个旷野四十年中间，曾经有一段的时间，他们以色列百姓犯罪得罪神，然后忽然来了一个火蛇就进到他们的营中，咬死了他们好多的人啊，每一个被毒蛇一咬的人就想着自己完蛋了，马上就要死掉了。哇，整个的营地里面充满了哀哭的声音，充满了那个恐惧感，每一个人都被那个死亡，被那个毒在那里侵袭。哦，当他们正在哀哭的时候，神跟摩西说，你去造一个铜蛇，把那个铜蛇挂起来，然后告诉他们，看铜蛇，看铜蛇，所有望铜蛇的人马上的病就好了。亲爱的朋友们，这个故事其实在预表一件什么事呢？那个蛇代表什么？代表撒旦用罪来伤害我们每一个人。亲爱的朋友们，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我们的历史都告诉我们，从我们生下来的时候，我们其实就已经生在罪中。你知道认识神的人他告诉我们怎么说呢？我还在妈妈肚子里面我就有罪。哎，你说怎么可能啊？那个时候话都不会讲，怎么会犯罪？我在母腹里面就犯了罪，我是生在罪中的，我是在罪的里面长大的。哇，这话讲得真是清楚。亲爱的朋友们，我们现在年龄都已经有一段年龄了，你回过头来想想，从你成长到现在，没有人告诉你要做坏事的，没有人告诉你怎么样去贪心，怎么样去舞弊，怎么样去陷害人，怎么样去使坏心眼的，没有人教的。但是很稀奇的，咱们都会嫉妒、贪心、骄傲、自大、狂妄、坏念头，每一个人都有，不要人教的。亲爱的朋友们，这就是什么？这就是那个毒蛇，你知道吗？我们这个人是非常可怜的。我们一生长的时候，按照旧约告诉我们，我们的祖宗亚当犯了罪以后，罪就从一个人进到全世界。所以我要告诉你，你如果要怪的话，你真的应该去怪亚当。我以前就怪他好几次，亚当，你干嘛做这样的事？你为什么不要听神的话？神说不要吃，你就不要吃嘛。那么多果子都可以吃，偏偏一棵树上的果子，你不吃会死吗？你为什么非吃不可呢？亲爱的朋友们，这就讲到亚当那个时候就被魔鬼骗，魔鬼骗他就是不要相信神，不要听神的，不要承认有神的存在，不要把你的生命交给神，不要让神做你生命的主宰，你做你的主宰，你可以有智慧，你可以有能力，你自己可以决定你的人生，你就是你的神，为什么要让一位神来掌管你的人生？你自己做神。其实当撒旦用这个建议来建议亚当的时候，他的背后的意思是什么呢？你听我的，你听我的，那你听我的，你就是做我的奴仆，你就受我的辖制。所以亲爱的朋友们，圣经说你做谁的奴仆，顺服谁，你就是谁的奴仆。今天我们人类都已经做了撒旦的奴仆，所以我们都被撒旦欺负，我们都被撒旦伤害，我们都被撒旦逼得我们团团转了。哎，各位啊，我告诉你，你喜欢生气吗？有没有人告诉我他天生就是很喜欢生气的？没有哈。你喜欢嫉妒吗？你很喜欢嫉妒别人吗？你觉得嫉妒人很过瘾？哇，我气得越气我心里越舒服，气得我胃都翻了，我都觉都睡不着，我胃下垂了，我觉得很过瘾。你喜欢嫉妒吗？没有人要嫉妒的。那你喜欢贪心吗？你喜欢那些情欲的事吗？现在年轻人好可怜啊，亲爱的朋友们，我告诉你，这个世代的人我真的觉得他们好可怜，你觉不觉得？你们这些做父母的，你们觉得你们的孩子可怜不可怜？好可怜啊，好可怜啊。这个世界一面用正当的压力来压他，你要给我上进，你要给我好好学好，你给我好好读书，好好给我 争一口气，好好有成就，给我读几个学位出来，然后给我找个好工作。我们做父母的都期望他上进上进上进，对不对？但是我告诉你，另外有一个力量在旁边拉着他，那个力量是什么？世界的诱惑。现在的年轻人通通被情欲的灵捆绑住，你知道吗？ Internet KTV DVD 录影带电视电影 A 片，我告诉各位，没有几个年轻人能够抗得住的。我讲实在话，只要是年轻人通通被色情打败，你承认不承认？不要说年轻人了，我们都一样。光一个情欲的灵，我们就送不过他了。一个小孩子跑到电视网，跑到 internet 里面，他可以一坐坐五六个钟头，七八个钟头，他可以晚上不睡觉，连续上网上几天几夜。什么力量抓着他？什么力量冲着他？你叫他读书，读一个钟头，他就给你喊得要累死了，他要睡觉了，他不干了。但是他上 internet， 他可以三天三夜，他不吃都没有关系，不睡都没有关系，那个力量那个大。你怎么去抗拒？你做父母的，你24小时盯着他，趁早罢手。我说常说我们人类啊，不是撒旦的对手啊，不是撒旦的对手，光是一个情欲你就受不了。那为什么夫妻中间感情很好，为什么要有婚外情？台湾、中国大陆，听说平均两对夫妻有一对是分开的。我这次到台湾，到一个人美乡，那个人美乡的老师校长告诉我，我们的孩子中间有一半是单亲的，父母不能在一起。为什么不能在一起？婚外情啊。为什么搞婚外情呢？你有个太太还不够吗？你有了先生还不够吗？别人的总比自己的好，有了还不够，自己的都不是最好的，叫贪心啊，贪心啊，诱惑啊。亲爱的朋友们，我们不是仇敌的对手。今天如果不是耶稣基督做我们灵魂的救主，不是他来救我们脱离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不是他替我们来挡住这些的试探，不是他给我们一个更高的一个标准，一个更高的盼望，一个更荣耀的喜乐，一个更大的力量，让我们被这个力量抓去了，我们就轻看这一些暂时的最终之乐。你知道吗？基督徒为什么会抗拒罪恶？为什么会抗拒羞抗拒诱惑？不是那个基督徒的修养好，不是基督徒的道德高准标准比你高，没这回事。你看我们的大卫弟兄啊，那么属灵，说犯罪造犯罪，对不对？神的手一松，完了。今天如果不是神保守我们，不是神怜悯我们，不是神用篱笆层层的来圈着我们，让我们被看守在爱里面，你怎么保得住你的家庭？你怎么保得住你的道德操守？你怎么保得住你这个人不失败？没有一个人可以夸口，没有一个人可以夸口。所以如果不是耶稣基督来替我们，把我们这个肉身的问题，那个肉身就是会犯错嘛，这个肉身就是会被魔鬼牵着鼻子走嘛，你知道吗？我就记得那个时候我在读书的时候，我们那时候小学啊，刚刚开始台湾有电视啊，电视一来的时候，你知道吗？只要有一家有电视，我告诉你，这一家就是比菜市场还热闹，所有的人都围到这一家里面来，月子都排得满满的，对不对？那你们都经过这个过程了。那个时候我们在读书，最需要拼命考联考的时候，哇！只要一听到那个电视，咔咔咔咔咔，那个什么六壮士那一片一打的时候，整个心都被他打得落花流水，你书都不知道在看什么，那个脚就是这巴不得就已经被吸过去了，你知道吧？你那个抗拒力在哪里？光是一个电视啊，我们就没得辙。那一有机会就溜出去到外面，就哇看他两眼，要看两眼也舒服。你知道吗？这就是我们呢、啊。我们碰到诱惑的时候，碰到试探的时候，你有什么力量？所以很多人讲说看电视，明明知道无聊无聊，一面看一面骂无聊无聊，无聊完了还是坐在那里。他想把屁股拔起来就觉得千斤重，怎么也拔不起来。一直要到以前呢，以前还有什么国歌啊？唱那个时候在台湾还唱国歌，12点结束了没节目了，他才不得已的唉一声叹一气回家睡觉。不然的话，他有的话他继续坐的。那现在电视是20小时，那就很惨了，对不对？那电脑更是了。所以你知道现在的人更可怜，受的捆绑更深。我们这个肉身啊，保罗告诉我们，这个肉体里面没有良善啊。他说我立志为善由得我，只是怎么样，行出来的由不得我。我想做的善我不做，我不想做的恶我偏偏去做。 你有没有这样的经历？跟你太太两个不高兴的时候，哈，我这一次我绝对不发脾气，我绝对克制到我的自己，然后我把最好的表现出来，我绝对不要再去伤害到他。你下定了决心要讲好话，忍着自己不发脾气，结果你忍到最后几句话不动听的时候，一下子你那个脾气受不了的，砰砰又爆出来了，有没有？然后不该说的话噼啪啪又说了一堆，本来想说好话，弄到最后又是一堆不该说的话，回家去又懊悔个要死。你不是这样吗？那对你的孩子不是也是这样吗？我上次就跟一个人谈，他就说嘛，他也是很苦啊，他工作压力已经压得不得了，但是呢，孩子在学校里头又常常因为受过伤，所以反应比较慢一点，同学也欺负他，老师也看不起他，大家都欺负他，所以每天回来都会报告一件他不喜欢听的事，把他气死。所以每天回来只要一听到他又惹了事，那个爸爸的脾气就已经控制不住，嘣嘣嘣嘣嘣，通通都抖出来，然后这个孩子又吼又叫又就趁。没有好好修理他一顿，只是因为不可以打人了，不然他早打了。那个孩子就被吓得躲在那个爸爸，不要打我，不要打我，你知道吗？他这样子做完以后，他心里痛苦不痛苦？痛苦死了！我跟你讲，他每次都说我要同情我的孩子，我知道我的孩子很可怜，他已经在外面受了委屈，回来家里面我要安慰他，我要安抚他，我要鼓励他，我想好好的抱抱他，给他一点力量。但是每次回来的时候，他都带着一个问题回来，这个问题就把我的脾气给我戳爆了。所以我原来预备要安慰他的话都不知道跑到哪里去，然后我就发了一顿，发完你孩子也吓了个半死，他自己也后悔了个半死，他的太太看在旁边气的以前就摔盘子摔碗，再不然就冲过去给他两拳。现在呢，太太比较好一点了，信了主了，不一样了，真的是不一样了，主耶稣会改变我们的，亲爱的弟兄姊妹们。但是这个先生他还没有信主，他很痛苦，他真的很痛苦。后来我们就跟他讲，我说你没有别的办法，我知道你的软弱，我知道我们每一个人都一样，谁也救不了你，只有耶稣能改变你。我们这个肉体是已经卖给了罪，你知道我意思吧？我们这个肉身已经是做了罪的奴仆，你根本就抗拒不了那个罪的权势，所以你犯出来的过错你没办法解决，你还继续在那个犯罪的那个权势的底下，明明知道不该做你还是会继续去做，明明知道做完会后悔你还是要继续去做，做完以后就是后悔，就是就多加一点后悔就是了。亲爱的朋友们，这是你要的人生吗？这是你想活的人生吗？这是神造你要你过的人生吗？我相信我们没有一个人愿意接受。所以今天耶稣说你要重生，你要从水和圣灵生，你要悔改，你要离开你原来的生活的情况，你要离开你原来的软弱的情形，你要离开你在罪恶的里面被辖制的那种光景，你要离开，离开你犯罪的那些后果。今天主耶稣要结束你的所有的后果，结束你所有一些犯罪的情形，他要把你重新塑造，他要把你过去的旧的伤害通通给你除掉，他要给你一个新的生命，给你一个新的力量。亲爱的朋友们，耶稣基督今天他就要做你的救主，你相信吗？相信你就说阿们。今天主耶稣就要把这样的生命告诉你，所以他怎么来给你这个生命呢？怎么给你这个生命呢？那个毒蛇咬了你，毒蛇讲到那个罪。今天神说跟摩西讲，你把铜蛇挂起来，叫人家去看，看那个毒蛇，看那个铜蛇。那个铜蛇原来是咬你的，现在已经被挂在十字架上。亲爱的弟兄姊妹们，这里面讲到什么呢？讲到那个罪。今天主耶稣要替我们把那个罪的结果跟罪的诠释要把我们给解决掉。怎么解决呢？耶稣基督他自己来，他自己来，他做人，他知道你我的痛苦，他知道我们里面的挣扎，你里面的嫉妒，你里面的纷争，你里面的贪心，你里面的私欲，你里面的邪情恶欲恶念啊，你里面跟人中间的过不去，你的痛苦，你被人家欺压，人家瞧不起你，人家伤害你，你所有的遭遇耶稣都知道，因为他做过人，他受的痛苦比你我都深。我们受痛苦，我们会犯罪。我们受痛苦，可能是因为我们的罪造成的。但是耶稣他从来不犯罪，他从来不犯罪。人家要找他的把柄，一个也找不到。审判他的那个法官跟他讲：“我查不出他身上有罪来，我要放他，因为他没有罪。”但是那些犹太人在那里喊：“除掉他，除掉他，钉他十字架。” 所以亲爱的朋友们，耶稣基督他没有罪，但是他却怎么样被挂起来，像那个铜蛇一样。所以圣经告诉我们一件的事，什么事呢？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亲爱的朋友们，你有忧患吗？你觉得你有很多的忧愁吗？你觉得你有好多的痛苦吗？你有好多的患难是别人不能了解的吗？你觉得你心里面受了很多的委屈是别人不知道的吗？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他也背负我们的痛苦。我相信在座我们每一个人，我们都有痛苦。耶稣说他在十字架上，他把你的痛苦放在他身上，你受到的忧愁交给他，你受到的患难他说交给我，他受因为我们的过犯，他为我们受害，因我们的罪孽他被压伤。所以你知道，你如果看过那 The Passion 这个片子，讲到耶稣基督从克西玛利园最后那个阶段，每一个基督徒看了都知道一件事，神的爱，我们神的爱就在这里，借着耶稣基督这样的一个完全的人，这样的一个慈爱的人，那么温柔，那么体贴我们的人，这么圣洁的一个人，那一天他为我们受了那样的痛苦，他被人家用鞭子鞭打39下，你看他被鞭打那个情况，浑身都是血，对不对？打到耶稣要想站起来的时候，一个鞭子又来，他又倒下去了。打完了以后，还把一个那么重的十字架压在他的身上。亲爱的朋友们，他是无罪的，他是神，他是圣洁的。今天我们受一点苦，我们受一点罪，那是我们当得的，因为我们犯罪。但是耶稣没有，他没有罪。朋友们，他受的那个鞭打，他背着十字架一路颠簸的走路，走几步倒下来，走几步路倒下来，罗马兵丁在后头追着他，鞭子一边一边的抽啊。前两天我还听到有一个姊妹，她做一个见证，她说她最近受了非常非常受的伤害，她没有讲她的伤害是什么，我们大概可以体会得到，她痛苦的已经几年她走不出路来，她里面非常非常的深，那个伤到让她几乎连活下去的力量都没有，她整个人是非常非常的疲惫，而且非常的忧伤。而那一天呢，当他去聚会的时候，他听到耶稣十字架上爱的时候，他回家去，他跪在神面前祷告，他忽然之间看见耶稣走在那条往十字架上的路上，全身都是血水，然后那个兵丁用那个荆棘做的那个冠冕压在耶稣的头上，从他头上一直流着血流出来。然后当耶稣倒下来的时候，背着那个沉重的十字架，耶稣倒在地上的时候，他忽然看见耶稣回过头来看了他一眼啊！当他被耶稣那个眼睛一看的时候，他的心里面一下觉得，主啊！耶稣跟他讲，孩子啊，是为了你，我今天这样的遭遇是为了你啊，你知道吗？当主耶稣一讲这句话的时候，他忽然就觉得那个爱，那个耶稣的爱就这样的像个电流一样，那么深的进到他的里头。哦，圣灵让他继续看见耶稣，继续往前走。走了几步以后，耶稣又走不动了，那个重量又把耶稣压到地上。当耶稣又倒下来的时候，耶稣又回过头来，又再看他一眼。孩子啊，我爱你。孩子啊，我爱你，我知道你的痛苦。我知道你承担不起，所以我来替你担。我知道你受的压力，你背不动，压在我身上。所以孩子啊，知道我爱你吗？知道我爱你吗？所以当那天他听到主耶稣跟他讲这几句话的时候，他就在耶稣面前放声大哭。他把他所有的委屈，他里面所有的那个痛，所有那个他没有办法讲出来的那个忧伤，他就化成一个哭，用哭的声音哭在耶稣的面前。他就觉得主耶稣亲自在那里安抚了他，耶稣擦干他的眼泪，耶稣把他的重担放在耶稣的身上，耶稣亲自来医治了他的创伤。哦，你知道那一天当主耶稣用爱来充满他的时候，他就一直哭，他说我不知道哭了多久。当他哭完的时候，他觉得他里面所有的那个痛不见了，他觉得压在他身上的那个重担不见了。亲爱的朋友们，这就是主耶稣说的，他担当我们的忧患， 他背负我们的痛苦，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他为我们的罪孽被压伤，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到平安，他受了鞭伤叫我们得到医治。我在台湾的时候有一个飞行官，他得到那个癌症，那个骨癌啊，痛啊，痛得不得了。后来我传福音给他以后，我几次去看他，他都跟我讲，他余弟兄啊，如果不是你把福音传给我，我早就跳楼了。他说我还不怕死，军人不怕死，但是我受不了那个痛。他说每一次那个痛来的时候，就好像一个刀戳到我的内脏里头，然后这样子翻两翻啊。他说我痛得我整个牙都在发抖啊，我整个人都冒冷汗。他说我巴不得我就啪跳出窗外，我就活活摔死，我就赶快死了算了，我不想去受那个痛苦。他说现在是因为耶稣救了我啊。我说那你怎么过来的呢？你怎么过来的？他说我每一次痛的时候，我痛得受不了的时候，我就从我的里面我就喊主耶稣啊，救我。所以当他一喊耶稣的时候，主耶稣真的很慈爱，就把他在十字架上的时候那个痛，耶稣挂在十字架上不能喘气，耶稣抓那个钉子钉着他的那个全身骨头的那个痛，耶稣那个气都上不来，然后压着耶稣一点力气都没有，连喊叫的力量都没有的时候，那个痛啊，让耶稣整个人冒冷汗的那个痛，耶稣就忽然之间放在他的面前跟他讲说，孩子啊，你的痛归给我，你的痛我替你担。所以当每次他一看到那一幕的时候，主耶稣把那个爱一告诉他的时候，他说我的眼泪就一直流一直流，我就说主啊，你为什么这么爱我呢？你为什么这么爱我呢？他说我从年轻的时候我吃喝嫖赌我样样都做啊，所以今天我生这个病是我应该得的啊。但是主啊，你是谁啊？你是神的儿子，你为什么要受这个苦呢？亲爱的朋友们，耶稣告诉他说，孩子啊，你的罪带来的刑罚是你承受不了的，所以我来替你承受，把你的痛苦给我，把你的痛苦给我。亲爱的朋友们，今天早晨主耶稣也是告诉你，把你的痛苦给主，把你的忧伤告诉主，把你承受不了的那个重告诉主。所以他告诉我说，每一次他在那里最痛的时候，耶稣把那一幕显给他，他就活在耶稣的爱里头，他的眼泪一直流，他就哭在主的面前。他哭完的时候，他说我就睡着了，等我睡着的时候痛不见了，痛不见了。过了一段时间那个痛又来了，每一次痛一来的时候，他就再去抓到主，主耶稣再重新把那一幕显给他看。他说，弟兄啊，幸亏耶稣的爱在我的身上，幸亏你告诉我耶稣十字架的爱，不然我真的活不了今天。后来他走了，他走得非常非常的平安。他走之前我去看他，他坐起来跟我讲，玉弟兄啊，再见再见，我们天上见。他知道他要走了，我跟他讲说我会来看你，我会来看你。可是当我讲到一半的时候，他死掉了，他被主接走。等我赶去的时候他已经走了，但他非常非常的平安。亲爱的朋友们，耶稣基督的爱，他不仅解决我们的罪，他解决我们的痛苦，他拿去我们身上所有承受不了的那个重担，然后耶稣也来医治我们肉身的创伤。朋友们，你身上有创伤吗？你身上有病痛吗？耶稣说他受的鞭伤叫你得到医治。今天早晨主耶稣要医治你的心灵，他要医治你的肉身。你愿意接受他的医治吗？你愿意接受他的医治吗？今天早晨耶稣基督要成为你的完全的拯救，他要把这样的使命给你。我想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信耶稣怎么信？朋友们，圣经告诉我们，你不要做任何一件的事情，你只要用你的心相信主啊，我谢谢你，谢谢你是神的儿子，你求为我被挂在十字架上，你为了我的罪你被挂在那里，你叫我罪应该受到的刑罚你替我来承受。主啊，你替我从死的里面，你为我尝了死味。圣经告诉我们，罪的工价就是死，死了还有审判。今天我们不是一生解决了就算了，亲爱的朋友们，你的罪的问题如果没有解决，你的永远的问题也不能解决。罪如果不得赦免，罪的工价就是死，死了以后还有审判。当我们来到这位圣洁神面前的时候，我们带着我们的罪来到这位圣洁神面前的时候，我们是没有地方可以容身的， 知道吧？在这位圣洁神的面前，我们只配躲到那个最该受的地方，那就是最可怕的阴间跟永远的灭亡。亲爱的朋友们，那个罪在神的眼中是要被结束的。怎么结束？用审判结束。今天我们身上的罪神已经替我们解决了，怎么解决的呢？十字架上，他变成那个铜蛇挂在那个地方，替我们成了最深的样式，让我们的罪统统跑到他身上。亲爱的朋友，你要得到完全的赦免，你要得到完全的称义，你要得到完全的救恩，你的罪要重新离开你，让你的身上不再受罪的玷污，你的旧的历史都成为过去。你只有一条路，耶稣基督成为你的救主，把你的罪交给他，把你的软弱交给他，把你过去失败的历史交给他。耶稣要在这里用他的血替你遮盖。亲爱的朋友们，他不仅遮盖，他要给你一个新的生命。你知道主耶稣从死里复活，对不对？我们所信的耶稣不仅仅是在十字架上，他不仅在坟墓，过了三天他复活，他过了四十天回去，到了第五十天他回来了。怎么回来？在圣灵的里面回来了。所以亲爱的朋友们，今天耶稣能够来改变你，不是因为用别的方法，耶稣是借着一条路，他在十字架上替你死，他解决你的罪的问题，他不仅除去你旧的历史，他把你罪所有的玷污给你除掉，他也把那个在你身上那个罪的权势他给你打破。当你接受耶稣基督来的时候，耶稣基督那个新的生命，不犯罪的生命，那个全新的生命，那个完全得胜的生命，就是他在地上所活的那个生命，他要浇灌在你的里面。亲爱的朋友们，耶稣基督今天就要成为我们一个新生命的源头，这个生命来到我们的里头，让我们有盼望。这个生命来到我们的里头，让我们有前途。这个生命来到我们的里头，让我们有力量，让我们知道我们人生的意义，让我们过一个新的生活。你要过一个全新的生活吗？亲爱的朋友们，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把耶稣接受进来，把耶稣接受进来。所以亲爱的朋友们，今天早晨主耶稣要来到这里，他要来成为我们的救主。好，就在这个时候，他要成为我们每一个人的救主。我们的心是否准备好打开我们的心，打开我们的心？亲爱的朋友们，你愿意让耶稣现在就进到你的心中？我现在请你把手举起来，我们要带你做个决志的祷告。请你现在就举个手，让耶稣现在就进到你的里面。亲爱的朋友们，耶稣要来改变你的生命，就在现在来改变你的生命。朋友们，耶稣今天就要来成为你一个新的生命，愿不愿意让耶稣现在进来，进到你的心中？他爱你，你不需要背负你自己的痛苦。我们弟兄姊妹可以为他们祷告，我们这个时候求圣灵来帮助我们运行在我们的中间。所以我们当中的朋友，你愿意信耶稣的，请你把手举一下。好，请放下。好，请举高一点。好，请放下。还有没有？还有没有？耶稣就在现在要来进到，我等一下带你做祷告，让耶稣进到你的心中。朋友们，朋友们，今天第一次来到我们中间的，请你就在这个时候用你的决心，你说主耶稣我愿意，你只要告诉他我愿意就好了，其他是他的事。从水和圣灵生，水就是表示你愿意接受他，我愿意悔改承认他，我愿意让他来做我的救主。还有没有？亲爱的朋友，耶稣这个时候就要来到你的心中。我们的朋友们，耶稣正在你的门外叩门，正在你的门外叩门，他要来进到你的生命里，他要来改变你。还有没有？我知道有一些朋友已经先离开了哈，我们求圣灵祝福他们，因为他们时间可能不够，盼望他们如果今天还在的话，他们都有机会能够让耶稣来改变他们的生命。我不知道你们在座还有哪几位你们还没有决志的，除非你已经决志过。如果你还没有决志的，你今天愿意决志的，你举手，我带你做决志祷告。还有没有？让耶稣今天就进到你的心中。谢谢，请放下。还有没有？还有没有？耶稣正在我们的心中，他正要把一个全新生命给我们。哦，主耶稣何等的爱你，亲爱的朋友，耶稣何等的爱你，他在十字架上受了那么大的痛苦，就是要叫你所有的忧伤、所有的痛苦、所有一切的重担都归到他身上，他替你来背，他要进到你的心中。朋友，耶稣正在叩你的心门，愿不愿打开你的心，告诉他说，主耶稣，愿你做我的救主，就在现在。你可以把手举一下，好不好？已经举过的就不必举了哈，举过的就不必举，愿意的请你再举手，我们还给你机会。哦，哈利路亚，赞美主，哈利路亚。还有没有？亲爱的朋友， 若是你的里面有催促，圣灵在你的里面催促你的心，请你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你只是把手举一下，你就要一生有一个何等大的改变。耶稣要来改变你的整个人生，就从今天开始，他的生命要进到你的里面，你要成为一个全新的人，你要开始过一个全新的生活。还有没有？好，我们要祷告哈。如果你刚才没有举手，你愿意的，请你跟着我一起做祷告。刚才那我忘了是两位还是三位，你们做觉知的，你们举手的，请你们也从用你们的嘴巴，用你们的心，很真诚的跟我一起做个祷告。主耶稣，我请大声一点哈。主耶稣，谢谢你，今天早晨，你让我认识你的爱。我知道你爱我，你为了我的缘故，你为了我的罪，为了我的重担，为了我的忧伤，你被挂在十字架上，你要来担待我的痛苦。主耶稣，我谢谢你，你为我的过犯受害，为我的刑罚，为我所有的罪孽，你受了刑罚。我感谢你，我知道你的血正在这个时候来洁净我，赦免我所有的罪，断开我身上的锁链，医治我身上的疾病，给我一个全新的生命，让我过一个全新的生活。主耶稣，我谢谢你，我欢迎你住在我的心中，永远做我的救主，引导我一生的道路。我要跟随你，谢谢你听我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们。我要继续为大家做个祷告，请大家继续低头。主啊，这个时候你的灵就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来运行。主啊，这个时候我求圣灵真的在这里开启每一个福音朋友的心，主啊，叫他们真的从最深处里面能够知道你是那位何等爱他的主。主啊，你不仅在2000年前来到地上，主啊，你不仅为他们走过坎坷的道路，主啊，你不仅为他挂在十字架上，主啊，你不仅为他受了那么大的痛苦，鞭伤刑罚，你为他忍受所有一切的咒诅。主啊，我谢谢你，你替他把罪所有一切该受的咒诅你都替他承担了。主耶稣，今天你真的在他的生命的里面断开他们所有的锁链，让所有的咒诅刑罚不能再临到他们的身上。主耶稣，你已经把一个全新的生命给了他们。哦，主耶稣，我谢谢你，你为他们从死里复活。主耶稣，我谢谢你，你把一个全新的生命现在就充满在他们的里面。哈利路亚，让他们不再有惧怕，让他们不再有忧伤，让他们不再有胆怯。主啊，让他们不再被捆绑。主啊，让他们的里面不再觉得疲倦。主啊，你把荣耀的盼望充满在他们的里面。哦，为着他们每一个人，我们都来感谢你。主耶稣啊，虽然还有人还没有举手，在这个时候当他祷告的时候，主啊，你的灵就充满在他的里头。主啊，你自己就做工在他们的里面。哦，让他知道他的里头有一个全新的改变，耶稣正在改变他，耶稣正在释放他。哦，耶稣，你的爱正在安慰他，正在医治他。主啊，我们谢谢你，主啊，我们谢谢你，我们真的要把颂赞荣耀都来归给你。主啊，谢谢你垂听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